OK，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要再次就跟你说哈利路亚，我们重新合一的到你面前来，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亚非，赞美主，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把我们聚集在这里，给我们这三天的时间，真的可以把别的事情摆在一边，就专心，真的专心来学习，学习怎么样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亲近你，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亲近主，亲近主，能够学习更多的认识你，能够学习更多的经历到你对我们的爱，那个长过高深不能想象的不可思议的爱，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你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去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用每一天有一点时间，真的就在你面前敬拜，夫妇敬拜，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享受，更多的经历你跟我们那个不可思议的关系。所以我们仰望主，这三天祝福我们，大大的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很实际的，很明确的，很具体的知道怎么样更亲近主，主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三天要跟你一起来一起思考，我们定的题目是在祷告中经历神。OK， 那这个祷，我不想你听那个题目的时候，你觉得怎么祷告？怎么学习学习祷告，能够更多的经历那个经历？你不想你的联想，你看这两个字，这是什么啊？但是主要的，我要跟你们讲，不是说怎么样用祷告来操控上帝啊。不是要用祷告来操控上帝，要说服他，要给我想要的东西啊。主要的是说，我觉得后来我跟吴牧师，我给他这个 email 以后，我想这个题目，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就改成在祷告生活中，在祷告的生活中经历神。先请你们看一段。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都有带着圣经，希望有圣经啊，因为我没有 PowerPoint。这个世民刚才他问我有没有 PowerPoint， 我说 I'm too old fashioned， 我没有 PowerPoint， 我只用圣经啊。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 ，OK， 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第八节，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夫妇，我早就这么想，为什么要祷告？我还没有说之前，他都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他是无所不知的，他都知道我需要什么，而且他是爱我的，而且他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祷告？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答案？为什么我正是主案呢、啊？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呢？你就看着办啊，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祷告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那个我他是一个台大的学生，他就问我说， 我就在他们就该给他们祷告祷告，他们说我就叫他们看见看见，他说父母说我早就这么想啊，所以为什么要祷告？我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他知道我需要什么，那就交给你啊，对不对？我投你一票啊 ，OK 啊，那 OK 那如果可是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可能就问这个问题，就所以这个问题就可以知道，可能我们对祷告有一些错误的想法，会不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如果我们以为祷告主要的是要跟神要东西啊，因为我刚才那个这个他说是你们青少年的牧师还是那个那刚才在这里啊，他说我看那个的 to experiencing God。第二点，他说 ，God wants to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me。啊呀，神要跟我有一个非常的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对不对？啊、yeah. ，OK， 所以说，如果能够先检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前提，为什么要祷告？很多人说祷告就是跟神要东西，可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第一个，有很多神学家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It's not a religion， 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Yeah， 就像何西阿书第六章说，我们要务必认识耶和华，我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务必认识耶和华。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不喜欢知道这个中文的翻译，中文圣经的翻译，使你们真知道他。我比较喜欢使你们真认识他的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使你们真认识他。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如果能够抓到这一点，认识神，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生活的目的，所以这个是认识神。我自己可以说，现在我今年已经满八十岁啊！我从二十几岁在台湾的时候，这个我不是刚刚跟你们讲过，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我本来就知道，其实我知道很多事情，我可以知道有关上帝很多事情，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他以前，我多多少少我也知道，可是我自己也想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谁知道？这个这是不同的人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教会也有也传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啊，所以我发现这个知道是一回事，可是认识真的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就想，我今天我这三天主要的目的啊，我可以说我从认识耶稣，哎，我的一生就那个时候就好大的转变啊！我一想二十几岁，那个已经是嘛大概50多年前呀，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生最宝贵最大最大的福气最大的喜乐最大的享受就是认识神。 OK， 所以那如果说祷告生活的目的是要认识神，我第一个我要先跟你们讲一个祷告生活。第一个我要跟你们讲，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每一天花出一点时间就专门就给上帝，就把他能够跟你沟通，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不请你们举手 OK 这个我如果请人举手，很多人会有罪恶感，我不是要给你们罪恶感，这个是明天早上要讲的 OK 那其实明天也不要给你们罪恶感，但是说我发现，当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然后有人跟我说，你这个有人台湾有一个专用词叫晨更，不晓得我们是有没有听过，校园团记得 那个很多年轻晨更就是每天早上，这个晨就是早晨的晨，更天的更 ，OK， 就是每天每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早上，可是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要就在那段时间真的给上帝一个机会跟你沟通，就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是需要跟他建立关系，对不对？建立关系你需要沟通，那沟通也是一个也不是单行道，沟通不是单行道。不是我跟神讲很多很多，我就跟他讲我要什么要什么，就是沟通也是让他对我说话。所以其实我发现我每一天，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每一天我自己喜欢用早上，但是我这个不是那么绝对，不是律法主义，但是我觉得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我就跟神沟通。那我说这不是单行道，所以祷告是我对神说话，可是我也要给他机会对我说话 ，OK？ 他怎么对我说话？他怎么对我说话？就是用这本书，这是我的收音机，这是我属灵的收音机 ，OK？ 所以是说，我真的我要劝你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的 ，OK？ 要每一天要有一段时间的。给上帝机会对你说话 ，OK？ 那你要用圣经，先用圣经看圣经，那这个看圣经，这个神对你说话，那你用祷告对他说话，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健康的沟通，对不对？健康，他可以说话，你也可以说话，所以你给他机会。那可是你要怎么用圣经？第一个，这个我本来。应该是给巫布斯，他叫四进法，对 ，OK。但我不讲太多四进法，但是我先讲一两个原则，就是说，第一个，圣经，你读圣经，早上你要读圣经，让神对你说话。主要的又是用现在这个 ，Oh my， 现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个解经法真的是一个大自助餐呢、啊。这个很多很多种很多不同的解经法，对不对？很多有这个归纳式的读经，有那个上下文的读经，有那个文化历史背景读经，有那个国度主义读经，有一个世代主义解经什么为呢？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主要的，你看圣经不是搞宗教哲学研究。OK， 我担心很多北美的我们华人教会，对不起，你原谅我们，我也是我里面差不多已经半个中国人了。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我就担心很多北美的华人教会，他们的小组他们的查经都是搞宗教哲学研究。OK， 那这个当然我不是说神学不重要，但是圣经主要的是要神要用这个对你说话，所以我自己我发现我很早就发现。我每次打开圣经，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我在这里所认识的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上帝 ？What is God like？ 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对我的态度，对事情的看法，他是什么样的上帝 ？OK。第二 ，OK， 他是什么样的上帝？那我们其实我自己最赞成的一个读经法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整本圣经或直接或间接的是讲耶稣基督。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重要的线索。如果你要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从耶稣开始不会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你看见，他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你看耶稣的一举一动，看耶稣的所做的每一件事，他讲的每一句话，你就知道上帝什么样。所以这个给你一个线索。所以在这里，不管旧约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看圣经，我就知道上。我要第一个问题，这个上帝对我说话的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啊，他对事情的看法，他跟我的关系，他是什么样的上帝？第二个问题，他要对我说什么？OK， 他要对我说什么？你不要快，太快就跳到那个他要我做什么，不要那么快，他要我做什么 ？OK， 他要对我说什么？那么我说这个从耶稣也可以给我一个线索，他要对我说什么？他要对我说什么？第一个，一定是好消息，一定是好消息。OK， 福音就是好消息。OK， 然后呢，第三个问题，他希望我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什么样的回应，对他对我对他所说的话。我大部分的我发现，我大部分读圣经的时候，我大部分发现他希望我第一个反应。我90%以上，我发现他最希望我有的反应就是，哎，傅立德，你不要那么紧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怕。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里面不晓得出现了多少次。如果有人要写一个博士论文，你也许可以选这个题目啊，这个很有意思。出现了就是太多，不要怕。所以他主要说，你放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不要害怕，你多相信我，你多信任我一点，我是你的主。所以说这三个问题，我 每天早上一打开圣经，我这三个问题，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要对我说什么，第三，他希望我对他所说，对我对他所说的有什么反应。然后就发现我的主圣经，哇，就每一次就有亮光。 OK， 所以我今天不是要叫你释经法，但是我说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下一个决心，这三天回到家以后下一个决心，我每天早上，我每天晚上，我每天中午，不管什么时候，我要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单独跟上帝沟通。那有的人很喜欢把圣经分成几段，我也这样做。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分6段，免得你如果你我要每天早上要看圣经，你从创世纪开始，哇靠，创世纪出埃及记，看到这个利未记，看到民数记，然后就发现就看不下去，一打开就睡着了。所以我也发现，其实我每个礼拜6天，礼拜天是要到教会来了跟神见面，对不对？所以我每个礼拜6天，我就分第一段是摩西五经，第二段是历史书，第三段是诗歌，诗篇、箴言，雅各、传道书这些，第四段是先知书，第五段是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第六段是保罗的书，其他的人的书信。差不多这样，每一个礼拜有6个不同的菜，这个会比较平衡一点，免得你每你说从创世纪开始，差不多读到民数记，哇，就真的太枯燥啊，就睡觉啊，了解吗？所以我觉得那后来，所以不管你怎么做，其实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一个礼拜4天在旧约，2天在新约也有一点太。后来我就把改成4段的，旧约2段，新约2段，反正你要怎么决定，你自己决定要怎么看圣经，那就一定要看圣经神的话，而且要问神你要对我说什么。OK， 这个是序。OK， 我还没有开始讲到。OK， 这个是序，但是说。我说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第一个不是经历神，不是用圣经来搞宗教哲学研究，连神学研究也不，神学很重要，但是你用圣经，主要是要他要对你说，傅立德，我要告诉你，我再次重复一次，傅立德，我爱你，听得到吗？傅立德，我爱你啊。不要忘记天地都可以飞去，但这句话不会飞去。如果你用这个态度来看圣经，你会发现哇真的有很多的亮光，而且很多的鼓励、安慰跟造就。 OK， 所以这个我说祷告生活不是单行道，所以祷告生活非常重要，是两个不同的两个方向。他对我说话，我也对他说话。OK， Now 我们学习祷告，这个学习 OK， 祷告说我跟圣经是分不开的。OK， Now 接下来为什么要祷告？你们还没有给我答案。耶稣说：“上帝都知道你需要什么。” 你还没有开口之前，你还没有说一句话之前，他都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他说：“你不要一直讲。”他说：“那要不要祷告？”要哦，这个有答案。OK， 这个有答案，要祷告，一定要祷告。所以是说，那可见，可见祈求只不过是祷告里面的一个小部分哦。了解吗？祈求是祷告里面的一个小部分，所以我今天晚上我不要从祈求开始。OK， 那你们不要太失望，你不要回去睡觉，明天晚上再来啊。No， 这个就是我一定会跟你们讲祈求，我会跟你们讲蛮详细的祈求，但是我不要从祈求开始啊。OK， 我要先从哪里？先刚才你们看这个 handbook 手册，你们大概知道，我要先从敬拜。先从敬拜开始。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伟大，我心记得吗？玛利亚，我心尊主伟大。”诗篇103篇，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称颂耶和华，记得呀。所以从敬拜 OK 呢？敬拜主要的是什么？敬拜是主要是赞美跟感谢。今天晚上我、哦、这个带诗歌的这个敬拜团带我们的，哇，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享受。我们就赞美我领个唱赞美救助我神，你 know， 哇，这个赞美 OK 呢？赞美跟感谢不容易分开，对不对？诗篇100篇，你们要以感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对不对？很难分开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也常常会混在一起。可是理论上是可以分开。为了要教导，为了要学习，为了要分析，为了要学习，我们还是可以分开。OK， 有人说。赞美跟感谢的不一样是什么？有没有听过？赞美是为他所事的，为他的所事赞美他；感谢是为他所做的，感谢他。了解吗？理论上可以分开，所以我现在要分开，为了要教导你们这个，就是说分开赞美跟感谢。OK， 那 OK， 他所示的是什么？他是慈爱，他是全能，我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有恩典，有恩惠，有怜悯，有慈爱，对不对？有 OK， 所以他这都是他所示的 OK。那他这个感谢 OK。那问题我说，在圣经里面，你最常你看到最多赞美上帝的话，在哪一卷书里面？诗篇。可是有没有发现，在诗篇里面，感谢跟赞美是他是混在一起，会不会？他混在一起，为什么 ？OK， 他知道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是有恩惠、有怜悯、有慈爱，也不 OK， 他 OK， 他可是他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历史，在他们的经验里面，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所以他就会混在一起。OK， no， 但是我说为了要学习，我们先就分开来，学习赞美上帝，先从赞美上帝开始学习祷告生活。OK。诗篇27篇第七节第四节，诗篇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耶和华，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主， 就是要我能够一生一世住在主的圣殿里面，瞻仰他的荣美。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曾经求主一件事情，我现在仍然还要求，就我一生一世要求这个事情，这比什么都重要。我要住在他的圣殿里面，瞻仰他的荣美。什么叫瞻仰他的荣美呀？ Yeah. 瞻仰他的荣美，其实我发现，不晓得你的经验跟我的经验一样不一样，我发现本来最早我开始学习祷告，我发现赞美是最难学的祷告，其他的祈求、代求、连认罪，我就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做，甚至感谢也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做。可是那个赞美，那个赞美，有没有这样经验？你知道应该先赞美，你也有人也教过你，不要从祈求开始，不要说这一没人然后就照随便就一开口就把你的订单拿出来说主啊，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你知道不？这个好像很不礼貌，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要我要开始赞美，所以说你就乖乖的，那些人就说啊，我赞美你，是吧？我实在是赞美你，是吧？我赞美你，是吧？哈利路亚，是吧？啊，好赞啊，是吧？我实在是，是吧？我赞美你。然后你看这个差不多30秒钟，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就所以就自己很挫折，会不会？很挫折，是除了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不知道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经验？然后你如果你先不花一点时间赞美他，就开始祈求，你就有罪恶感，所以就回去的时候自己觉得还不够，所以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OK, now, 所以说问题是这样子，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很非常大的，什么叫赞美？什么叫赞美？我有一次，这个是很久以前，我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听一个音乐会，我的老二的老师，他是吹长笛的，他这个老师他跟几个朋友，他有一个五重奏。一个 woodwind quartet 木管，我说他跟几个朋友就开一个音乐会，我们去听一个音乐会，在台北的中国父纪念馆，在 OK 光复南路 OK 知道是台湾来的 OK， 我去一个国父纪念馆听那个音乐会，我去听那个音乐会，我看这个他们第一曲。这个演奏了第一个曲子结束了，哦，我就排场，然后就说，哎，有没有刚刚听到这个长笛跟这个 clarinet 他们的平衡是还做得非常非常漂亮。我跟我太太就商量，然后第二个曲子这个结束了，我们排场，我太太说，哎，有没有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个 clarinet 跟那个 oboe， 哦，他们那个Phrasing is just perfect, perfect. 然后这个第三个曲子以后，我就排长，我告诉他，有没有刚刚那个法国号跟那个 bassoon 他们的对位的 counterpoint was so beautiful, so perfect. 后来就是我们整个音乐会，我跟我太太一直讲那个音乐会，他们吹的好棒。然后呢，很具体，我说这个地方很漂亮，这个地方非常好，这个处理的这个节奏处理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呢，甚至这个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回到家，在路上一路到家里一直都在讨论那个音乐会的漂亮在什么地方，这个节奏，这个对位，这个和声，这个 phrasing all of that。 后来我在家里，我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来赞美。所以赞美，如果说赞美就是欣赏，对不对？赞美就是欣赏。可是你要欣赏，你要知道，你说很好，可是你要知道更具体更明确，那个好是什么，那个好在哪里，了解吗？ 那个好赞美是，要不然说哇赞美他们，实在是他们实在是就赞美他们的音乐，赞美他们，赞美赞美，哇这个很无聊，会不会？呀，所以说我们因为说我们听完了，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就回到家，我们就等于是我们对那个音乐会的享受就多一倍，因为我们赞美他们。可是我们赞美是讲非常非常实际的，很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很明确的赞美是什么也好，在什么地方。所以 OK， 所以如果你要赞美上帝，主要是你要知道体会，你要体会，要感受，你要欣赏，你要享受，它是很好很棒。可是那个好在哪里？那个好是什么好？ OK， 所以说那个耶稣说要敬拜神，约翰福音第十章，要敬拜神要用诚实跟真理敬拜神。我觉得那个真理，我有点不喜欢那个中文的翻译，我不晓得那个真理，我觉得有一点中文一看到这个真理这两个字，你看到真然后呢加一个理，那个理你觉得真理是什么？给你印象，加一个理，那个理好像这个真理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很多学问，很多呀。我有次跟杨牧师杨丽雅我们是认识他呀，我们教会的名字 you know是真理堂，我有一点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说很多时候耶稣他说要用心灵跟诚实 ，but actually 诚实 OK， 心灵跟诚实 OK now， but 后来那个是 aletheia OK， 那个你所以心灵跟诚实应该是心灵跟真理，可是心灵跟真理我也不喜欢 ，it's not 诚实也不是真理 ，it's more like 这个耶稣说真理会使你们得以自由，有没有？可是那个真理，你跟真理会使你得以，他就要搞很更多的宗教哲学研究才能够得以自由，我觉得不是。真理应该有的地方，很多圣经里面应该很多地方应该翻成事实。耶稣说事实，你们如果是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就知道事实，事实会使你们得以自由。You know 那个 aletheia 在希腊文 aletheia is， 因为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我不骗你啊，所以我就想。如果说我们要用心灵跟事实来敬拜神，因为事实上就像我们赞美那个木管无从奏，我们主要是讲事实这个 clarinet and oboe 那个平衡，那个法国号跟 bassoon 的那个节奏，那个非常具体的事实。有一次我跟杨牧说我们教会的名字改成事实上好不好，他说不行，他不愿意，但是 you know I just 我又不会给人的印象，我们在这里搞宗教哲学研究 it's not it's really 是耶稣说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们事实如此啊啊，你我爱你，而且我爱你，你打死我，我也不会不爱你。你把我钉在死在十字架上，我也不会不爱你。如果你能够真是抓到这个是事实，哇，他你就这得一次 OK， 不 OK， 那我要小心，因为我的时间有限。But anyhow， 所以说，如果你要赞美神，第一个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然后你能够讲越具体越好。越明确越好 ，OK。马可福音，我这个第九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说如果你说 actually 敬拜，有的时候是主要是一个是里面是一个态度。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 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OK， 这个耶稣带这三个人到山上，主要要做什么？然后这三个人，他就到一个地很偏僻的地方，到山上，他就变了，他就发光，路加说像太阳一样，他没有办法看见，几分钟 ，OK， 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只是他们，我也是他们知道他是谁，对不对？这个是视听教育，视听教育，他们知道他是谁，所以 OK， 那彼得说：“哎呦。”哦，耶稣，这个事情实在是有历史上的意义，一定我们也想办法纪念，对不对？我们要做三个纪念堂，一个耶稣纪念堂，一个摩西纪念堂，一个以利亚纪念堂啊。OK， 为什么彼得讲这句话？为什么讲这句话？你看马可怎么说？他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他不知道说什么，他就开始乱讲。你最好你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你就不要说话就好了，免得你乱讲。所以他 OK， 所以不知道说什么，他就开始乱讲。然后有一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意思说，彼得，现在不是你讲话的时候啊，你就安静。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赞美不一定要从讲话开始。不一定要从讲话开始，就你放下去，你先有几分钟，就想你现在在谁的面前，现在谁与你同在，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比如说，你先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一句话：“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上帝。”可是这句话英文圣经是怎么翻译？知道吗？你大概不知道，英文的上帝是 “be still”， 安静，不要讲话 ，OK。你们安静，我是上帝，知道我是上帝。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我的祷告的开始的时候，我不一定讲话。如果你太快讲话，你发现你会乱讲，那就不要讲话。OK， 就说这在他们先看我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那其实，所以你对圣经越熟，越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哦，我就发现哦，我现在跟谁说话？哦，他是什么样的上帝 ？You know, it's very interesting. 我说你对圣经越熟越好。You know, 启示录第四章有一段，启示录第四章有一段，这个我第一次我就在我们真理堂一个团契里面就带他们看这一段，我就问他们，你觉得怎么启示录第六章，我立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灯火，在宝座的前等着，有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带他们看这些，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个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怪啊。OK， 那当然有一点怪怪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能够克服那个怪怪的感觉，你想这个你所敬拜的上帝，你所祷告的对象是谁？哦，这个语言，人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他，他一直说好像好像好像，因为语言没有办法表述。描述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个，哦，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哦，有 像红宝石，像绿宝石，像宝玉，像又像彩虹石，像绿宝石一样就发光，就是他们，然后这个玻璃海上水晶，哇，就是你所敬拜的主，哇，哦，就是这样的上帝，哇 ，OK， 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就是让你能够，主要是一个感觉，然后你就在他面前跟他说话，这个 OK， 那主要的。你就发现你所敬拜的，我说你圣经越说越好，上帝什么上帝？以赛亚书，圣哉圣哉圣哉第六章，对，以赛亚第六章，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OK， 他是圣哉，他是荣耀，还有什么 ？OK， 诗篇136篇，他是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 ，OK 那 ，OK， 所以说你所认识的上帝，你现在就用几分钟就安静说，哦，你就把他是圣哉圣洁神圣，他是荣耀，而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本为善，然后我就想到 ，Oh my。这个上帝，而且你就越来越能够有一些很具体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充满万有。他有怜悯，有恩惠，有慈爱，然后他就有罪的赦免的权柄。哦，然后你就发现你越来越多有很多具体的形容词，你可以赞美他。所以说，你如果不要那么快。要不要那么快讲话，你先用一两分钟稍微安静。其实有时候一两分钟，我发现如果我不控制的话，我那个祷告的时间我把大概25分钟就很快就过去，然后说哎呦，我实在来不及祈求，因为只是时间不够。但是你先敬拜赞美，就是欣赏，就是感受，哇，你所发现，你越认识他，从圣经越认识他，越来越知道他什么样的上帝。你说，你这是说主，我在一面俯伏敬拜。你不会觉得，哎，主啊，赞美你，30秒钟就不知道说什么。OK, now, 然后呢，接下来，你就开始想，他是这样的上帝，神圣，荣耀。良善，慈爱 ，OK， 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充满万有。然后他是这样的，这是他客观的属性。系统神学说上帝的属性 ，OK， 他客观的属性。可是然后你想，他跟我的关系，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他对我的态度，这个怎么知道呢？只有一个办法知道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知道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OK， 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一句话，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能够进入到从那个幔子进入到至圣所里面。OK， 他为我们开一个又新又火的路，从幔子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然后他说那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哦，你听得懂这句话吗？那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耶稣的身体，我可以进入到至圣所。他说那个幔子是耶稣的身体，我从那个幔子进入到至圣所。耶稣的意思说，耶稣道成肉身来，他去一个身体，活生生的做一个人，有血有肉有骨头的，跟你我一样。主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如果耶稣没有来到世界上，如果上帝没有变成一个人，活生生的来到世界上，你永远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也永远不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到耶稣，你观察耶稣，观察耶稣，耶稣，你看耶稣，你看我的一举一动。我所做的每一件，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可以知道上帝什么样。上帝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所以你看到耶稣，你看到耶稣做很多很多事情，耶稣在很多不同的情况，耶稣跟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哦，你就跟耶稣很熟很熟很熟，然后就看到他就，哦，你看到看见人，他就怜悯，看见那个马蜂病的，那个大马蜂病的，他动了慈心，这个就是怜悯。这个希腊文是这两个字都一样 ，OK， 他就动了慈心，看到人就动了慈心，看到耶稣就爱人，饶赦免人的罪，医治人，帮助人，关心人，接纳人，无条件的接纳。你看到耶稣，你就越了解，不止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你越了解耶稣跟上帝那个宇宙的主宰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了解吗？从耶稣知道他跟你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而且让他耶稣做神迹，你知道耶稣是大自然的主 ，OK， 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看到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 ，OK， 就是啊，耶稣就是那个启示录第四章的上帝，坐在宝座上的上帝，就是那个历史上的耶稣，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启示录第四章的上帝。让你就哇，你就发现哦。也以赛亚书说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可是谁看得出来他的荣耀？没有人看得出来，没有人看得出来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可是没有人看得见，所以他就来到世界，他变成一个人 OK， 道成肉身，从我妈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 OK， 所以就你知道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就成就了，就实现了，他们就瞻仰他的荣美，了解吗？就瞻仰他的荣美。所以是说，而且所以这个雅各、约翰跟彼得那几秒钟的经验以后，一辈子永远没有再忘记他们所看见的。看见耶稣的荣耀，就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且看见耶稣，他们从那个时候，他们所跟随的耶稣，不只是一个犹太牧匠，不只是一个犹太拉比，他是宇宙的主宰，来到世界上，让他们能够了解上帝充满万有，从来没人看过的上帝，他们就从耶稣可以了解这个上帝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是你的赞美就开始变成感谢，就像诗篇里面这个混在一起，赞美跟感谢混在一起 ，you see？ OK， 所以 OK now， 所以说你看见耶稣就知道那个上帝有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神圣，他在本位上这个慈爱长存，那个这个就变成一个人，让你看见这个人就开始上帝跟你的关系。是这样，然后你想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38-39节，这个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你与他的爱隔绝，包括你自己，所有一切的缺陷，所有一切的毛病，所有一切的瑕疵，你糟糕的地方，你的失败，你的丑陋，你的肮脏污秽，都不能改变他对你的爱。OK， 那就发现跟以前的经验不一样。以前从小到大，你的经验不一样，对不对？从小到大，你的经验是你比较可爱的时候，有人爱你，比较爱你；你比较不可爱的时候，有人比较不爱你，对不对？从小到大，你的经验是这样子：你比较可爱的时候，有人比较爱你；你比较不可爱的时候，有人比较不爱你。然后就发现，这个上帝，这个宇宙的主宰。创造万有的，创造万有的 ，OK， 他的对你的爱是完全不一样 ，OK， 完全不一样 ，OK， 你不管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哦，他就用那个100%，永永远远的爱，永远不改变的爱，你所能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当中。你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他不爱你。你所能做的事情，所有一切的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他更多的爱你。 爱是他的决定，爱你是他的决定，不是你的决定。哦，爱他，爱你，跟你的条件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任何条件被爱，他还是爱你。哦，当你了解他跟你的关系是这样，从耶稣了解他跟你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哇，你就发现你的赞美非常具体，而且很快就变成感谢，感谢。然后就想到，你开始想到，哦，你这个你最需要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你最需要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啊。OK， 像腓力，腓力说啊，耶稣，你所讲的上帝就是我需要的上帝，我就需要这样的上帝。可是腓力他说，耶稣，你说你要走，约翰福音第43，腓力说，耶稣你要走，他说我就完蛋，因为你所信的上帝就是我需要的上帝，那你一天到晚你好像都在看见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可是我看见你。 OK， 我看见你，你也看见他，你看见的上帝你就描述让我们知道了解这个上帝。可是你看见他，你一天到晚看见他，我看不见他，我只看到你，那你说你要走我就完蛋。腓力他这样说，约翰福音14章，你要走我就完蛋。他说你能不能把上帝显出来，让能够看见他像你看见他一样啊，我就知足了，一分钟就好，一秒钟就好。耶稣怎么回答他记得不记得？他说，腓力，你认识我那么久你还不知道吗？有没有？你认识我那么久你还不知道吗？看见我就是看见他。他说，腓力，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你说你想看见上帝，我告诉你，你已经看见他，你已经跟他一起生活3年半，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走在路上，你跟他很熟很熟，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了解吗？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你所赞美你所敬拜的上帝已经变成一个人显出来，他的荣耀显出来，你看见他的荣耀，而且你看见他对你的态度，那是不可思议的，令人昏倒的那种好消息。他就跟你的关系，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永远长存。OK， 本为善。OK， now， 然后呢，你就发现你的敬拜跟你的赞美跟你的感谢都开始混在一起。OK， 所以然后就开始跟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每天的祷告不是从讲话开始，绝对不是从把我的订单拿出来就开始。OK， 而且连那个赞美也不是用说的，我先就那边安静，知道他是上帝。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我想说你真的很棒。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形容，是有一些很具体的话，描述，这个叫做赞美。然后我就开始想到，这个他是这样的上帝，然后他用他的全能，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惠，用他赦罪的权柄，都来祝福我。然后就想到他在我的一生给我那么多的祝福，然后能够回想回到昨天、上个礼拜、上个月、去年、10年前、20年前、50年前，在台湾开始的时候， OK， 我就想，哎，我真的经历到雅各书第一章说，所有的美善全备的礼物他都给我，所有的美善全备的礼物他都给我。然后我就还没真的，我那个感谢跟赞美就开始出来。 OK， 所以如果你能够学习先祷告，先再一次说我现在祷告的对象是谁，他什么样的上帝，他是 人从来没有想象的一个上帝，没有人想象的一个上帝。大自然不会告诉你，对不对？哲学也不会告诉你啊。那就你就知道他是上帝，你是他面前的敬拜，这个赞美跟感谢。OK， 那对不起，我没有控制时间，你再给我五分钟可以吗 ？OK， 谢谢。OK， 因为有怜悯，有恩典。OK， 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赞美他？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先第一要紧的赞美他？因为他需要被赞美吗？他需要你的赞美吗？你如果不赞美他，他不会死啊。OK， 他不需要你的赞美，他喜欢你赞美他吗 ？Well。这个问题 ，you know， 如果你是他喜欢，他觉得你赞美他，他觉得很过瘾，他很喜欢听到有人说他的好话，绝对不是这样的。OK， 我可以接受他喜欢我们赞美他，但是不是为他，是为你自己。OK， 为什么 ？OK， 为什么我跟我太太那天从国父纪念馆回到家？一路都讨论那个音乐会，我们越讨论越享受。你赞美他，而且你的赞美越具体越明确越清楚，你赞美他是事实，是什么样的赞美，你对他的享受越大。 OK， 越大。所以他要你赞美他，不是为他，是为你。 OK，那么第二个原因，他为什么喜欢你赞美他？你每次赞美他，你在打仗。哦，这句话什么意思？OK， 刚有人跳起来。OK， 你每次赞美他，你在打仗，属灵征战，有没有听过？你的仇敌魔鬼，他跟你打仗，他每天跟你打仗，他主要的用的武器是什么？他主要用的武器是谎言跟欺骗。耶稣说他是谎言之父，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他从开始就是说谎，这是他打仗的方法，就是撒谎。他说他是从开始说谎，开始耶稣一定他讲那句话，一定是讲到创世纪第三章，魔鬼。跟亚当夏娃，他的方法是什么？是说谎。OK， 他就找他们，他说：“哎，跟你们有点酸血讨论好不好？”所以我在华盛说：“我觉得你们要小心，酸血讨论很危险的。”OK， 他说：“我跟你们有点酸血讨论。”然后他对他们说什么？他说你所信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他有些好东西不给你们，这是最好的东西他不给你们。然后他们就傻傻的说哇，这个也有道理，然后他就一切的问题就开始，了解吗？他说谎欺骗。所以你每一次赞美他，你每次赞美他，你每次说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的伟，你每次唱赞美诗歌，就等于是宣告我的上帝就像他所说的那么好，一点都不差。 OK， 他本为善，百分之百，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每次赞美上帝，你就跟魔鬼打仗，然后呢，所以耶稣你要用心灵跟事实敬拜。我只是诉说事实，事实如此，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点都不差。 你每次说这句话，魔鬼就要跑掉。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有时候你的经验、你的感觉、你的环境，很多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也好像也不见得这样的，不见得那么。有时候你觉得像哈巴谷书这样念对吗？哈巴谷第三章，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泉中绝了氧，棚中没有牛。你知道哈巴谷书 ？OK， 这时候我还是要赞美他。有时候你的经验看起来不像，看起来不像，好像上帝也不爱你，好像跟你觉得有时候你的感觉说好像没有那么好，然后又开始怀疑。那魔鬼说：“你到时候。”可见你所信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好。OK， 你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不要相信你的经验，不要相信你的环境对你说的话。你就说，我信的上帝跟他所说的，一样好，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差，你就得胜了，对不对？你就得胜了。所以这个赞美只不过是说事实，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教会的名字改成事实堂比较好一点啊。这样，赞美只不过是说事实，事实如此。那你不管我的感觉，不管我的经验，不管我的环境说什么，我说我就对魔鬼说，你给我滚，我不吃那一套。我的上帝跟他所说的一样好，百分之百。OK， 所以赞美，上帝非常看重赞美，不是为他，是为你。OK， 而且赞美跟感谢是分不开的，对不对？所以所以如果你的祷告能够学习从赞美跟感谢开始敬拜，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对你的灵命健康，灵命健康，而且你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呀，非常好的良药。OK， 我们时候到了，明天早上 OK， 那明天早上我要给你们，我先预告 OK， 明天早上我说从认罪的祷告。开始经历神，你不要怕 ，OK， 你不要说那就明天早上就 pass， 好不好？有人我有人一听到认罪，就有一个心里要挨骂 ，OK， 今天早上牧师要讲，我要认罪祷告，就开始 no， 认罪是上帝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你如果不用这个礼物，不享受这个礼物，你跟神的关系也会有蛮多的损失 ，OK， 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今天就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我们的敬拜。主，我们说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你做的决定，你爱我的决定。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而且，你说你用永远的爱爱我，你说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可以使我与你的爱隔绝。主，你看我不可爱的时候，你看我的很多很多的毛病、缺陷、丑陋、污秽、肮脏，你还是这样的爱我，把我当作完美。毫无瑕疵，主，我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你，你真的你有恩惠慈爱怜悯，主，你看到罪人你就动了慈心，主，你接纳赦免我们的罪，无条件的接纳，而且你的应许是你的决定永远不改变，主，我在你面前 真的要做的赞美你，感谢你，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主，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欣赏，更多的享受你跟我们的关系，更多的清楚，更多的肯定，更多的了解你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在你面前再次说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门。